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一句话献丑，中国宪宗现象升级，赖清德下一步点样行？为台湾打气，香港禁片免费播出，银行明抢存户的钱，只入不俾出，零日攻击过半剧组无奈匿名，辉达计划在台湾建立海外新总部，可口可乐红盖变黄盖，原因披露。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平安健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陷入通缩危机，2024年最后一个月传出各种恶劣消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反共情绪越来越高涨，最近传出连蒙牛都要裁员6000人的消息，震动全网。蒙牛号称民营企业，但最大单一股东是央企中粮集团，因此实际上蒙牛同国企无异。大陆媒体之后报道说，有接近蒙牛的消息人士透露，近期确有裁员，但同网上传出的人数有出入。网民议论说，不是6000，那是几多？但还会继续裁员，不是吗？更差的是，有网友最近爆料说，河北省保定市教师的退休金延迟发放，打电话问说是没钱。中国失业不断加剧，好多家庭就是靠老人的养老金吃饭，因此才有知名经济学家高善文所说的，到处是生机勃勃的长者，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一个网络热帖就说，自己夫妇二人，家姐姐夫细佬全家失业，只有爸爸妈妈一个月有100元养老金，如果养老金亦都发不出，社会危机会进一步扩大。有人总结说，由9月延迟退休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圈钱，终于到现在连退休金都发不出，这个影响是超级核弹级别，是中共彻底崩溃的最后一片拼图。不过目前还未听说更多地区发不出养老金。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动荡，23号官方报道说，广东省阳江市一宗报复社会事件的宪宗现象，悲剧中当事人开枪导致141伤。网民说，广东开始用枪了，看来枪并不是搞不到手。还有人解释说，终于用上现代装备了，邻近边境贸易口岸的地方，包括两广、云南等，会是最先装备的地方。距离川普上任并启动关税战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中共始终拿不出办法来救经济。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习近平政府的愚昧无能，说习近平不顾现实和专家意见，始终坚信东升西降，坚持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文章透露，今年较早时，中南海收到一份报告，警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可能陷入类似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通缩螺旋。习近平就事件轻描淡写，甚至问顾问，通缩有乜嘢唔好？大家唔通唔鍾意物价更平咩？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中共高层决策圈嘅人士指，习近平呢种态度令高层唔敢继续讨论通缩问题。值得关注嘅系，喺中共内斗激烈背景下，华日能获得嚟自中共高层嘅爆料，毫无保留地将中国经济危机的责任归于习近平，这个可能是内斗的一步，反习阵营或者希望出口转内销，令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将民怨转移到习近平个人头上， 亦可能是反習派系在对川普释放信号，表示中国对外倾销的过错在于习近平，中共换人就可以和美国在经济上达成和解。不过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清醒，将矛头对向中共，而不单止只是习近平个人。最近场内流传一段影片，是川普表示要拒绝共产党员入境美国。中国人说这个是川普封神的一段话，留言区几千条评论都呼吁川普查封中共官员在美资产，遣返他们的子女。川普上任后预计台湾应该在美国对付中共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最近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三项修改法例，对未来局势或有影响。点解话呢三大修正案系恶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解释话，一个法律的修正或制定必须符合两大要素，第一是长期正义，一个是实质正义。这三项修正案违背民主正义原则，同时破坏国家宪政体制，还限制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所以这三项修正案我将它界定为对人民、政府和宪法的三大抢劫。宋国成以三大修正案中的宪法修正案为例，解释这次修改法例的冲击。如果是要提高宪法法律的决议和暂时处分的裁定门槛，那就等于是缩减宪法法律的权力，认同是背出了宪法法院。这个是立法权试图凌驾司法权之上，试图建立一种立法权的一权独霸的状态，它是对宪政框架五权分立的一种迫害，亦是对于宪政体制的第三大抢劫。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民主内战。在台湾内部来讲，我要直接地说，这个是国民党在台湾内部所掀起的一场法律政变。好多专家都预计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会将注意力转到印太，全力对抗中共，甚至可能和中国全面脱欧。台湾无论由政片业地位定是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都会在川普抗共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目前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南韩已经陷入政治分裂，不过宋国成认为这个并不会影响未来美韩合作。至于台湾目前的混乱会否影响美台关系，他分析说，川普对于台湾一再强调，你自己本身要提升你的国防军事预算，你自己本身一定要具备自己有一种自我防卫的能力。如果川普看了台湾内部乱糟糟，亦不是很团结，可能就会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合作，因为这种台美之间本身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理念还有信任。如果说台湾的内部反对党那么亲共，甚至对台湾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法律政变等，我觉得这个多少都会冲击到台美之间的合作，对于台湾的安全和台湾的利益是极为不利的。总统赖清德怎样拆解目前台湾学政界提出的建议，有解散议会和公民表决。宋国成认为解散议会更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看哪一种方法本身民意比较支持。如果走宪政程序的话，我认为解散国会重新改选是一个比较釜底抽薪的办法，因为现在目前台湾的立法院已经是中毒太深了，而且亦是配合中共的所谓内统政策，就是由台湾内部来统一台湾这样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釜底抽薪而且是斩草除根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还是将现有的这种不正常的立法院将它解散重新改选。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特别符合宪政体制的一种正确做法。有观点指，国民党之所以急于通过选举罢免法修正， 是为避免国民党立委明年初被罢免，宋国成认为国民党可能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胜利。他说，我认为台湾民众的觉醒一定会引发一场全国罢免国民党立委的一场运动，现在已经开始在做某种程度的动员了。现在各县市的人民亦都开始在这里准备酝酿和动员的工作。这三个恶法的强行通过，对于这些在野党来讲，或者他们自己觉得很称心，但是结果是不如意的。现在又是全岛都会发起一场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总动员，而且一定会全岛蔓延，甚至遍地开花。电影《少年》因为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被香港禁止公映。制作公司风味股肥21号宣布在 YouTube 免费公开播映《少年》。风味股肥在社交媒体表示，公开放映是为了支持台湾，希望提供给台湾一些安慰，亦希望未来你们再上街头的时候，这部电影能够为你们打气。贴文仲表示，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永远和你们同一阵线，纵使徒劳无功，绝不无疾而终。少年片长86分钟，曾经在2021年入围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及最佳剪接奖。导演任侠话，这个是一部关于失败和怎样面对失效的电影。电影放上 YouTube 两日几，有近14000人收睇，不少人留言多谢电影，讲出香港人的心声。23号，个人养老金冇预约，被开户成为微博热搜话题。好多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银行开了个人养老金户口，不小心转钱入去，竟然发现拿不到出来。湖南的侯先生说，工商银行根本就没有告诉他知，就擅自开了个人养老金户口。他在 App 上误操作转了8000元入去，结果发现不能够转出。银行说要等到65岁才能够拿回这笔钱。大陆媒体致电多家银行客户服务部，客户服务部都表示，如果用户没有预约，那银行不会未经授权就开户。但网民讲的和银行客户服务部完全不同。江苏一位网民说，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开了户口，亦不通知我，然后我要注销银行账户，还要到银行柜面排队办理，这个是什么强盗逻辑？银监会不理吗？山东刘生说，我打开手机银行就多了一个账户，相当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开了个户口给我。我之前用的银行卡是山东东营那边开的，但是我睇开的个人养老金户口是山东济宁的。由网民投诉来看，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都在这样做。很多人表示户口开就开了，最怕银行会自动由其他银行卡入面扣钱。亦有人传授经验说，银行卡一有钱就转走，只留低税钱。台剧《零日攻击》预计明年第一季度上映，这部剧设想共军入侵台湾的情景，题材罕见又敏感，引起国际关注。路透社23号报道这部剧制作背后的压力。报道指出，《零日攻击》的制作过程因敏感题材而困难重重。《零日攻击》的制作人兼编剧统筹郑心薇话俾路透社知，一半以上的剧组人员选择在片尾名单中匿名，担心影响日后在中国的工作，或令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安全威胁，甚至由于无法承受来自中国市场的压力，部分导演和幕后工作人员在最后一刻退出剧组。郑心薇说，台湾不就是一个自由创作的环境吗？我们竟然在影视呈现上处处被掣肘，处处自我缩减。 郑新薇话：冇自由就唔系台湾，我哋嘅自由得嚟不易，唔应该因恐惧中共而轻易屈服。零日攻击仲未上映，已经被 CNN、华尔街日报、读卖新闻等广泛报道。辉达计划在台湾建海外企业总部，优先考虑台北，未来会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投资。台北副市长林奕华23号说，市政府正在极力争取大面积的土地。台湾工商时报23号报道，辉达计划在台湾扩大投资，目前已经用了29亿新台币租了台北市南港区的润泰玉城办公大楼近六成的办公空间，准备将辉达在台湾的第一研发中心由内湖科学园区迁到这栋大楼。但辉达租这个办公大楼并不足够。报道指出，辉达有意对照美国矽谷总部在南港区兴建海外企业总部，但所需土地面积至少30,000平方米，很难在台北找到这么大面积的土地。辉达因此亦可能考虑新北、桃园或者新竹等位于高铁沿线的县市。可口可乐最新款樽盖由经典红色变成黄色，原来这个是特登为犹太人过逾越节准备的。犹太人每年按照犹太历庆祝逾越节，一般持续7日。逾越节对饮食有好多规定，例如为纪念犹太人当初匆忙离开埃及，不能够食18分钟还未完全煮熟的谷物等，亦不能够食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和裸麦，粟米亦都不能够食，而可乐含有粟米糖浆。可口可乐因此为了方便逾越节中的犹太人，推出无粟米糖浆的可乐，并改用黄色樽盖来标志这种可乐。
中共退役女军官住房遭强制清收，实名怒喊军队完了，被罚款吴柳芳一夜翻翻成名前，粉丝暴跌600多万。专家敦促美国利用和台湾的后勤协议反制中共。泽连斯基指控斯洛伐克总理想要帮助普京。比亚迪巴西建筑工地，中国工人被指比得上奴隶。中共经济困难催生各种乱象，有网上流传讲，在上海之后，最近北京市的军方都开始强行收回军官家属的住屋。一个礼拜前，一位退役的上尉女军官屋企被强制清收，她报警的时候大声喊，这个军队真是完了，打什么台湾，保卫什么祖国，军队完了。直到12月21号深夜，有网上影片传出，军方甚至和退役军人家属爆发冲突。根据 YouTube 频道北京侃爷口述历史的短片，一位叫做何薇的女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报警说，自己被部队强行破门夺走住房。警察登记资料的时候，她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记者查过，发证是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在影片入面，何薇说自己退役之前是上尉军官，她老公都是退役军官，转行之后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当时发生冲突的时候，她老公刚刚在东澳组委会，现在正在回来。面对部队的清房负责人和警方解释说，他们住的房屋属于违规占用，何薇立刻反驳，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们所谓的公寓住屋管理规定是和国务院和国家军委发出的文件完全不合规，在没有结论之前为什么要强行清收，而且根据你们的规定，就算是违规应该是和当地政府或者我们的单位联络，而不是用非法暴力强行清收。我在所有录像入面都问过你们的，是不是有法院的行政执行令，你们没有人答我。 保安公司有没有执法权？没有。那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入我家屋，叫开门，拿了我的东西，咁就系非法入室抢劫，你哋已经犯咗刑法。
何薇指责军方话佢老公喺服役期间曾经两次立三等功，点解而家会咁样对待佢哋？仲有冇讲道理嘅地方？佢当街斥责军方嘅行为。
你连法律都唔识，如果军队执法人员都系咁，这个军队真系完咗，打咩台湾，保卫咩祖国，军队真系完咗。到了12月21号晚上，网上又传出了两段影片，据说是北京市朝阳区某个军属的干部家属住屋被军队强行收回，假扮做保安的军人和军属发生冲突。影片入面显示疑似是某个屋苑门口大批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手持防暴盾牌，正同多名屋苑住户对峙，有男住户大叫要出去睇病，但被人强行阻止，仲被呵斥，双方不断发生肢体冲突，一名女住户不断咁威胁你哋想出人命啊。喺海外 X 平台上边，唔少网民嘲笑中共过桥抽板，有啲人话军人嚟造反唔远啦，亦有唔少人讲呢啲系中共军队嘅内部分赃误军搞内讧。原来这些住屋本来是分给现役军官家属，军官退役之后应该退还屋，但家属一直不走，现在军队不够钱，现役军官家属没屋住，就开始强制清退。之前没多久，中共东海舰队上海基地被强行收回，转行军人的福利房亦都引发了转行军人和家属的集体抗议。11月初，大批转行干部的家属和转行军人在海军上海基地和海军上海第一招待所前边集体抗议，但是被当局暴力镇压。11月20号有网上影片传出，显示大批身穿迷彩服的军人在夜晚强行清理相关住屋，他们手持盾牌镇压军属，还将家具物品搬上军车。但是当地人的讲法和退役军人家属讲的不一样，有知情人士讲，上海基地强行收回的家属住屋本来是军官转行前部队分配的福利房，已经住了20年，现在被认定是部队公寓房，要求限期搬走。当局收屋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说是家属占用等等，现在强行收回转行老兵的住屋在上海、青岛、北京等地都有发生，如果不想搬都可以，每个月要给5000元人民币租金。部队为什么要收回啲屋？有知情人分析，中共军队很腐化，军队和地方的人勾结，无法无天，地方都无法无天，军队管理一样贪污腐化。现在全军的军队都要收回以前转行干部的屋，军费不够，没钱，就开始对军队转行干部的家属和转行的军人出手，对部队的人都是这样，穷到发癫。12月24号，抖音安全中心官方宣布对前体操冠军吴柳芳的账号作出处罚。经过处罚之后，吴柳芳的粉丝数由631万直接跌至只是剩下44000，差不多回到他成名之前的水平。吴柳芳曾经讲过自己的职业经历，2019年上半年他来到杭州开始做直播，在直播间一做就是6个钟，收入就只是得3000到4000元人民币。2020年他转了去杭州一间私营机构做培训老师，教啲小朋友练体操。他在这间公司做了1年多，但是老板成日拖欠工资，后来他又去了浙江嘉兴在体校做体操教练，说好像有编制，但等了2年名额都被其他人占了，无奈之下于是他又回来做直播。今年他的短视频平台发了一系列性感的舞蹈片，结果引起2020年东京奥运冠军管神神的指责，说他被体操抹黑，和管神神的互骂令到他一战成名，亦令他过去的经历被网民爆出，激起大家的同情。 结果粉丝数一夜涨了300多万，场面好疯狂。不过当吴柳芳的粉丝达到631万之后，就没有再增长。大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平台好像已经开始对他限流。果然12月24号，抖音官方宣布对吴柳芳的账号56学者798和其他10个账号进行处罚，禁言、暂停盈利权限，并且消除因为违规行为增长的粉丝。处罚决定一出，不少网民对抖音表示不满，质疑这么多网络擦边球，为什么只是对他一个做处罚？有些人指责抖音是双重标准。除了中国网络封禁引起的不满，还有中共体育的举国体制令到民众反思。中共将体育当作政治的延伸，要求完全服从党国利益，举国体制靠国家投入，以及层层叠叠不透明的官僚机制，令到运动员的选拔、培养和比赛都充满腐败，扭曲了奥林匹克公平的竞争精神。这个体制之下，少数成功的运动员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是很多由于主观或者是客观原因没有成功的运动员，他们退役之后和再就业的问题完全解决不到，有些甚至沦落到社会底层，生活很困难。例如中国前体操男选手张尚武，因为脚跟肌腱受损之后沦落街头卖艺和乞讨为生，甚至因为贫困偷窃被囚禁了近4年。奥运女子柔道冠军高凤年甚至要拍卖金牌换生活费。前全国女子举重冠军周春兰在澡堂做搓澡工。而这次吴柳芳因为擦边维持生活，都反映了中共举国体制的问题。最近一些军事专家建议，美国可以通过美台采购及交叉服务协议，允许美国机在台湾加油，或者安排美军舰访问台湾，这样可以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提振台湾士气。美国之音24号报道，五国大楼发表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共正通过多种施压手段持续侵蚀台湾，包括频繁派军机越过台海中线，而且在台湾周围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展现战备和协调能力。从2022年到2023年，中共军机超过1500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共军队的这些行动，台海的突发事件，同时试图延缓外部势力的干预。有些军事专家认为，华盛顿并未有效地压止中共的咄咄逼人，而容许美国机在台湾加油。这些行动不单止成本低，仲能够清楚表明美国的决心。2021年和2023年，美国军机曾经短暂停留台湾，但是专家建议未来可以更系统化地利用这个协议。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台湾的防务合作已经逐步演变，包括提供5亿7100万美元的物资、服务和培训。美国官员重新对中共军事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关注，但同时保持战略模糊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分析人士认为，只有台湾大幅增加防务预算，美国才会更加积极地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指控斯洛伐克总理废了希望通过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来到帮助普京。泽连斯基表示，欧盟领导人已经注意到废了拒绝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认为这件事意味着他想帮普京赚钱，筹集战争资金，还削弱欧洲。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写着，我们认为对普京的这些协助是不讲道德的。费佐22号刚刚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斯洛伐克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由于通过乌克兰输送天然气的合约会在12月31号到期，而且乌克兰已经表示不会同俄罗斯续约，斯洛伐克对天然气可能断供表示担心。根据路透社报道，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劳工检察官办公室在2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巴西当局发现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在当地有一个建筑工地，工地上有163名中国工人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工作。当局表示，这些工人在中国受雇于另一间公司，然后被非法带到巴西，他们的工作时间超过巴西法律的上限，有时一个星期连续工作七日。他们的住宿条件被形容为有辱人格，还有其他违反当地劳动法的行为。比亚迪没有立刻回复路透社作出回应的请求，而巴伊亚州的劳工当局亦没有透露雇佣这些工人的公司名。报道指出，这些工人是在有辱人格的工作条件之下被强迫长时间工作，对工人健康构成危险。劳工检查员杜卢说，这些中国工人需要获得许可才可以离开住所，至少有107名工人的护照还被雇主扣住。他还补充说，工作场所的条件非常危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多国认为明年结束俄乌战，中共突然转向，叙利亚支持追溯巴沙尔战争罪，启动重建。菲律宾筹备购买美国提风系统，与美洽谈。西藏前党委书记落马，已被美国制裁。24号，川普俄乌特使海洛格对霍士表示，川普希望俄乌之间实现公平、可持续、安全的和平。多国认为明年会结束俄乌战。北约前线国家领导人认为美国和北约将共同抗击中共。海洛格表示，包括明斯克进程在内的过去和平谈判惨遭失败。川普无意走这条路，他是那种能够坚持到底的人，相信他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和平。川普的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停止杀戮，为该地区带来和平，这个是他的首要国际优先事项。同日，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延科对记者表示，俄罗斯随时准备坐在谈判桌上，但我们在明斯克协议中所经历的事情不会重演。毫无疑问，谈判进程将在明年开始，俄罗斯已做好妥协的准备，但需要遵守先前提出的主要条款。另外，近期泽连斯基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展现出更强的谈判意愿。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目前无法依靠军事手段夺回所有领土。分析人士认为，泽连斯基的态度转变可能是在为川普的停战立场铺路，同时亦为乌克兰争取更多军事和外交支持。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他们开始相信战争可能在明年结束。24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该国媒体表示，乌克兰战争将在2025年结束，一是以和平谈判结束，一是交战一方将被摧毁。据联合早报报道，乌克兰总统官网23号公布，泽连斯基接受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塞尔维亚三国新任驻乌克兰大使递交的国书，其中特别强调，在会见中共大使时，泽连斯基对中方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表示感谢。在谈到北韩参与俄乌战争时，期望中共国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此举表面上是向乌克兰示好，但实际上是怕被普京连累。目前中共看到川普还未就职，团队就已经积极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并且各方都有明显进展。中共觉得大势已去，就作出姿态纯粹推舟，尽显变色龙本色。
并且想在俄乌停战和平中分得一杯羹。近日地主抗俄前线的三个北约国家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导人向英国独立报表示，没了美国，北约根本没有准备好抵御普京治下俄罗斯的进攻，因此北约各成员国需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报道指出，北约越来越担心在川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可能最终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和印太地区，包括协防台湾。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我不认为没了美国，我们还能有北约。北约和美国最大的黑星或竞争者是中国，相信川普应该知道同盟抗击中共的重要意义。另外，24号华盛顿邮报说，有消息人士说，拜登正在考虑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对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做最后的打击，包括撤销银行办理俄罗斯能源交易的许可证、制裁国际船只等。前拜登政府国际经济高级主管哈雷尔表示，能源仍然是俄罗斯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最大收入来源。白宫新一轮的重大制裁行动目标是在6到12个月的时间内使俄罗斯的出口收入下降两位数。报道说，如果拜登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川普就职后的俄乌谈判。对此，时评人南述认为，俄乌之间明年停火，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做得到的。主要的原因是川普，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总统，而他已经是大声的一直在呼吁俄乌之间必须停火。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乌克兰方面的最大援助者。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接近2000亿的援助。而整个欧洲加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亦不到1400亿。所以川普总统要求泽连斯基停火，那泽连斯基应该是不得不接受川普总统的要求。而俄罗斯方面，他基本上已经打不到了，已经是筋疲力尽，所以明年停火，双方进行谈判，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基本上是肯定做得到的，但是是不能够达成协议就很难预料。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萨拉的政府鼓励国际社会追究前总统巴沙尔的战争罪行为。美国政客杂志报道说，在联合国调查小组叙利亚问题调查机构负责人佩蒂特的要求下，叙利亚当局非常愿意配合，而且已经着手准备。佩蒂特指出，巴沙尔统治的垮台提供了战争罪调查的重要机会，将通过调查政府文件追溯其统治期间的政治监狱以及对政治犯的迫害。巴沙尔政权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可能触犯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调查将会针对相关行径搜寻材料。另一方面，在成立新政府之后，叙利亚实质领导人萨拉会见了大量的访客，其中包括美国外交官以及来自土耳其、约旦、卡塔尔以及叙利亚各宗教派别的领导人。目前他采取了更温和的态度，换上西装接待各国的来宾。华尔街日报认为，反对派领导人面临的直接挑战是维持秩序和提供政府服务。沙姆解放组织指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各反对派武装合并成国民军，给叙利亚难民回国，起草法案以及为政府部门配备人手。叙利亚将会有委员会，将会有宪法，一切都将由法律决定，这个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进行过渡。土耳其内政部24号证实，自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有超过25000名叙利亚人从土耳其返回祖国。自2011年以来，共有将近300万叙利亚难民逃到土耳其避难，而在过去的15日来，已有超过25000人已经回到家园。在这种态势下，土耳其大使馆宣布设立移民办公室，以保存并珍藏叙利亚人的回国纪录。而在12月24号，新的叙利亚政府发布声明说， 叙利亚的武装团体同意解散并入编国防部，以协助政府在巴沙尔垮台后平稳过渡。土耳其拉洛格鲁说，在叙利亚组建永久性的政府之后，土耳其将会寻求与叙利亚达成海上划界协议。美国在菲律宾领土部署中程导弹，令菲律宾当局萌生了购买自己的军备的想法。23号，菲律宾军方宣布，由于美国的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具备良好的功能性和可用性，菲律宾将购买提丰中程导弹系统，以维护国家在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利益。中共近年来在南海频繁进行军事活动，肆意掠夺资源，与菲律宾士兵发生多起流血冲突。在这个之前，菲律宾在法国资金的协助下购买了舰艇，预计将进一步衡量预算，最快两年内与美国敲定采购设备的事宜。今年四月，美军在与菲律宾联合军演期间部署多套提丰系统，目前这些设施仍然部署在菲律宾领土之内，对中共军方造成威胁。同时，菲律宾的士兵借助这个机会使用这种中程导弹系统进行军事训练，以获得实战能力。中共政府对提丰系统的部署非常警惕，原因是该系统可以发射战斧攻击导弹，战斧导弹的射程超过1000英里，可以打击中国境内的目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中要求菲律宾尽快将美军系统撤离，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声明中说，菲律宾购置安全防御资源的做法属于菲律宾的主权，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否决权影响。菲律宾部署提丰导弹进行联合演习是合法、正当且无可指责的。菲律宾陆军首长加利多指出，目前美菲双方已经就此军购交易展开了谈判。 X 平台博主 Official News 评论说，虽然中方谴责菲律宾购买导弹系统，但是菲国必须购买提丰的理由就出在中共身上。中共国多次透过武力试图控制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专属经济区，菲律宾的船只亦遭到中共海军、海警或海上民兵船只的攻击。为了确保菲律宾的经济利益，菲律宾才不得不向美国购买提丰系统。大纪元24号报道，在落马半年之后，西藏前党委书记吴英杰被逮捕。吴英杰是在2024年公布被查的第33名中管干部，他先前已经因为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中共最高检察院当地时间25号宣布，吴英杰因涉嫌受贿罪被捕。至此，中共18大以来，西藏已经先后有6名高官落马，吴英杰是其中唯一正省级官员。吴英杰是在今年6月被查，12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部门。据明慧网报道，吴英杰在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期间，法轮功学员受到严重迫害。吴英杰至少在2起迫害案件中被列为参与迫害的部分主要负责人。美国国务院在2022年12月9号国际人权日前夕宣布，对65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吴英杰，还有西藏公安厅长张洪波等人。有网友评论，中共官员几乎都是罪犯，中国都成了被罪犯掌权的国家。据 BBC 报道，今年早些时候，因为中共要在西藏金沙江兴建大坝，引发罕见的西藏人抗议。多年来，中共一直计划在当地山谷建造大型大坝及水电站，一旦建成，将淹没对西藏人具有特殊意义的村庄，包括保存住神圣遗物和佛教壁画的古老寺院。一名西藏人说，我们的祖先寺庙都在这里，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搬迁的痛苦难以承受，离开了之后，我们还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呢？虽然西藏人非常清楚中共镇压的风险，但是村民和僧侣还是决定抗议。据西藏人消息，当时很多人被拘留几个星期，有人遭到严重殴打。 多家藏人权利组织认为，这些企业是在帮中共打压西藏人而获利，应停止藏区的一切大规模开发，国际社会亦应对这些计划实施禁令。
见过川普，安倍夫人透露台美关键消息。乌克兰话北韩军队减员超过3000人，俄罗斯同叙利亚联系，货船沉没。一汽吉林被传暴雷，六月起停产，难以开支。阿萨德妻子的家人否认佢同丈夫离婚。佢有经历帝国大厦撞机事件的前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5日礼拜三，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美国国防授权法 NDAA 是观察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的重要窗口，从美国国防授权法逐年强化对台军事合作可以提出，台湾的军事战略正逐步融入美国的印太区域战略构想中。随着美中竞争日益加剧，美国的威胁策略正在逐渐增加攻势性元素。在这一背景下，台湾传统的防卫性威胁战略是否会随之发生质变？近日安倍夫人面见川普的谈话内容透露了一些端倪。这几日日本媒体陆续报道了12月15日晚上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夫人安倍超惠女士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夫妻共进晚餐时的谈话内容。安倍夫人虽然没有向媒体透露晚宴时谈话的具体内容，但向日本政府做了汇报。根据多家新闻等媒体报道，川普和安倍夫人的晚宴中谈到了台湾问题。川普说，中国和台湾对于世界和平来讲是一个重要问题，亦是美日之间共同利益相关的重要安全保障议题。川普还提到了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和中东局势，他表示自己作为美国总统希望能够维护世界和平，并通过安倍夫人送给石破首相一本自己的写真集，在扉页上用英语写落了和平，签上了他的名字。回到日本之后，安倍夫人12月22日应邀在日台友好团体李登辉之友会演讲，提到了同川普夫妻的晚宴，他表示是一个愉快的晚宴，并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还介绍了2019年川普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在欢迎晚宴上和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的互动。当两人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川普说，如果当时是我和晋三担任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的话，战争肯定不会发生。安倍夫人说，我觉得川普总统是一位不想打仗的人，他一直希望能够引导大家走向和平的世界。其实安倍前首相在回忆录中亦多次提到了川普是和平主义者，说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战争的发生。安倍夫人带来的消息对台湾来讲无疑是正面的，川普总统绝对不会允许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安倍夫人在演讲中亦提到了安倍前首相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呼吁日本各界应该更加珍惜和台湾的友谊。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面对川普的回归，台湾在军事战略方面存在几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其中首要议题是怎样解读美国的一中政策。他认为这一政策很可能被川普用于和北京谈判的筹码，从而使美国对台战略在清晰和模糊之间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他表示，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提供给台湾非常大量的武器装备，有11次的军售台湾的纪录，总金额达到180多亿美元，内容涵盖传统大型载体，亦包括弹药技术的支援。但拜登比较重视提升台湾的不对称战力，比较缺乏大型的载台，所以川普是否会维持第一任期的做法值得观察。李大中还表示，拜登任内 有一啲透过总统嘅拨款权，或者系国防授权法嘅一啲授权，可以提供俾台湾一啲无偿嘅军援。但呢种无偿做法睇起嚟唔符合川普使用者付费嘅基本逻辑。川普甚至希望用对台军售去平衡严重嘅美方贸易赤字，呢啲都系新嘅变数，可能会关系到台湾国防战力嘅整体提升。24号英国媒体报道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库尔斯克和俄军并肩作战的北韩军队伤亡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并警告莫斯科和平壤之间仍然在加强军事合作。泽连斯基23号在电报上发表声明说，北韩有向俄军派遣更多士兵和军事装备的风险，我们将对此做出具体回应。他暗示这些消息来自最高军事指挥官西尔斯基的报告。乌克兰称已经有3000多名北韩士兵在前线伤亡，而首尔参谋长联席会议 JCS 称至少有1100名北韩士兵伤亡。对此泽连斯基回应说，他引用了初步数据，然而战斗伤亡的数字无法得到独立核实，几乎和南韩都同意金正恩政府正在增援库尔斯克的消息。双方表示将会关注北韩军队的后续行动。几乎说目前北韩约有500名军官和3位将军参与库尔斯克州的战事，他们的参战并未对局势造成重大影响。不过虽然缺乏经验，他们亦在这里不断地学习，因此乌克兰不会轻敌。另一方面，基辅24号说，一艘原本用于从叙利亚俄军基地收集武器的俄罗斯货船在地中海航线上沉没。莫斯科官员证实，大红座号轮船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区域机舱爆炸沉没，两名船员失踪，其他14名船员获救并被送往西班牙。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LSEG 的船舶追踪数据，该船在12月11号离开俄罗斯港口城市圣彼得堡，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3号晚间，在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之间发送信号。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在莫斯科支持的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这艘船被派往叙利亚运送俄军的武器和军事物资，目前在航程中沉没。中共政府花费大量资金发展电动车产业，中国汽车企业却不断暴雷。近日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拥有国资背景的一汽吉林汽车公司已经暴雷，从今年6月开始就不断停工停产，8月开始发不出员工的工资。据悉一汽吉林汽车公司的销量比不上预期，陷入运营的困难。在2019年，企业资产总额30亿元，负债 33.58 亿元，出现资不抵债，成为一汽集团的巨大包袱。随后一汽吉林开始接受混改，改进外部投资人山东宝雅新能源汽车公司，对企业的持股占据 70.5%， 一汽集团持股减至 29.5%。2021年一汽吉林推出鸿途、鸿浩、鸿运车型款式，但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市场，同时在中共资金大量投入电动车的情况下，无法适应市场，在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下滑的情况下，成为倒闭的车企之一。在一汽吉林汽车公司之前，威马汽车、高合汽车、极越汽车亦已经暴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整体汽车零售市场损失1776亿元，同去年比亏了930亿元。同时新车库存量居高不下，经销商集体赤字经营，不得不将生产的车降价抛售求生，形成越卖越亏的恶性循环。很多国有车企亦面临极大的运营风险，比如说曾经18年蝉联中国最大汽车集团的上海汽车集团，销量连续5年大跌，今年第二季度已经亏损， 而比亚迪则上了宝座。北京汽车集团、广州汽车集团等各有车企的经营状况亦令人担忧。24号消息，被罢免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妻子阿斯玛·阿萨德的父亲对《每日野兽报》表示，他的女儿并不寻求离婚，这个同土耳其媒体的报道相反。阿克拉斯博士在电邮中写道，可以确认关于他的女儿的这些报道是错误的。之前土耳其当地网站和 CNN 土耳其分部刊载报道，暗示阿萨德的夫人决心离开俄罗斯，希望前往伦敦接受白血病治疗，因为莫斯科无法充分监测他的健康状况。而阿斯玛的父亲告诉每日野兽，他正在俄国接受最好的治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23号的媒体电话会议上否认了土耳其关于离婚的报道，同时拒绝承认冻结了阿萨德家族的财产。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阿萨德的长期盟友。美国总统拜登称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是基本的正义之举，而英国首相斯塔默则对阿萨德野蛮政权的终结表示乐观。人权组织正在调查阿萨德政府期间的战争罪暴行。49岁的阿斯玛·阿萨德在英国出生长大，父母是叙利亚人，在25岁的时候搬回自己的祖国，并同巴沙尔结婚。他曾经是一名投资银行家。2011年，《World》杂志对阿斯玛进行了一篇简介。这个杂志声称他是沙漠中的玫瑰和最新鲜、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并且宣称阿萨德极其民主。后来这篇文章被从网站上删除。同他的丈夫阿萨德一样，阿斯玛亦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这个月较早前表示，阿斯玛是受制裁的个人，在英国不受欢迎。他的爸爸阿克拉斯博士是伦敦的心脏科医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阿克拉斯和妻子已经前往俄罗斯和女儿团聚。美国电视频道 LMN 日前分享一个美国年轻人克莱尔的故事，期间克莱尔讲到的事情令很多人震惊。他的母亲海伦说，克莱尔在8岁的时候表现出很害怕飞机，并且声称自己曾经经历过帝国大厦的撞机事件。克莱尔曾经详细形容说，他当时有一头波浪状的红色头发，在帝国大厦的一个办公室工作。他记得自己经常将头发盘成发髻，以及穿着的服饰。海伦说，克莱尔描述自己着衫的方式有点像上个世纪50年代的风格，但是他会限制不给小孩子看电视，所以不认为他会对50年代的风格那么熟悉。克莱尔提到他的办公室发生火灾，而海伦原本预期克莱尔讲的高楼是911事件的世贸中心，但克莱尔却否认那个是帝国大厦。海伦对帝国大厦的事故并不了解，随后他上网搜索，震惊地发现确实有一架美军轰炸机在1945年7月28号因为迷失方向撞上了帝国大楼的79楼，导致机上3人和在建筑物内工作的10人丧生，另外有25人受伤。而克莱尔说，那一世他的名字是 Anne 或者是 Luz。 他有两个小孩，亲眼看到飞机的机翼撞入他的办公室，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美国媒体 LMN 找到了当年的罹难者名单，发现其中一个名叫 Anna 的女仔似乎和克莱尔讲述的故事一样。 Anna 是拥有红头发的爱尔兰人，她的妈妈叫 Luz， 生了两个小孩。灾难发生的时候，她在办公室里面当场丧生，而克莱尔和妈妈亦被邀请去故地重游。在这个之后，克莱尔发表感想，他说，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在那一世了，不会再受伤害，亦不用再怕。他认为能够最终查出那一世他是哪个，就是很好的事情。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